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现在要进到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了。十九章第一节这样说：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耶稣说完了这些话之后，他说了些什么话呢？就是我们在马太福音从十六章到十八章所读的内容，就是主耶稣在加利利讲完话之后，他就南下进到犹大境界约旦的河外，也就是约旦的河的东岸。主耶稣的行动是具有心理上的还有地理位置上的一个特别的意义。当主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时候，他曾经宣告他将要往耶路撒冷去，要去钉十字架，然后他就下到加利利去。在加利利海附近他停留了不少的时间。加百农这个地方是主耶稣传福音的一个大本营，甚至耶稣也去过加大拉那个地方。现在耶稣就到达了犹大的边界。接着我们来看十九章第二节，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治好了。现在我要把许多人和治好这两个词连在一起。我要再一次的强调，我以前已经说了好多次了，耶稣不是让少数人得到的医治，而是许许多多的人都得到耶稣神迹的医治。这里我所要强调的，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神医的话，我已经说过，如果你要做一个神医，你就应该到医院里面去工作，把医院里面所有的病人都把他医好。这个就是主耶稣他在所经过的地方，他所做的事情。如果任何人想要得到病的医治，主耶稣就把他的病用神迹的方式把他医好的。许许多多的人被耶稣医治了。这个时候有一些宗教领袖向耶稣提出一些离婚的问题来试探耶稣。主耶稣重复了神婚姻与离婚的条件到底是什么，耶稣要教导他们。接着我们来看第三节，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休妻就是离婚的意思。法利赛人企图来试探耶稣，他们来找耶稣的目的是要故意让耶稣他所做的教导，他所说的话与摩西律法有互相冲突。他们带来了一个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他们讨论了一个很困难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这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当中仍然是一个非常真实的问题。那我首先对于神为我们人类所设立的家庭的益处到底在哪里，我来提醒大家。例如神设立婚姻是为要保护家庭的完整，婚姻是神给我们人类的很大的祝福。无论是他得救的或者还没有得救的人都有很大的祝福。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神为了保护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人民，神就是为这个国家人民定下了那个死刑的制度，设立了死刑。此外我们也看见神为他的儿女也定下了安息日，是保护一个人他可以一个星期有一天是可以休息的。神设立的这些律法的目的为什么？就是要保住个人，要保护家庭，也保护国家。这是神赐给我们所有人的一个共同性的一些规则。然后 神就为他所拣选的百姓又制定了一些特别的律法。现在就让我们来看有关于婚姻的问题。我们所看到的是神特别针对以色列这个一个小小的民族的状况，在今天我们也可以将它应用在我们现代的基督徒的处境。他们所问的题就是这样子，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接着我们看第四节，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对于这个问题，主耶稣把人的注意力带到神最初的时候设立婚姻的原来的意思。摩西的律法认为在某些条件之下人是可以离婚的，在旧约圣经申命记24章第1节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按照摩西的律法，离婚不比和一个外邦人结婚来得严重。比方说一个祭司的女儿和外邦人结婚，那么他就要从以色列民当中除名。可是后来慢慢的，摩西的律法越来越变得失去了效力，当时的人对于离婚的看法就变得随随便便轻而易举的，他们就可以随便找一个小小的理由就要离婚。如果他的妻子把面包烤焦了，也就把他休掉了。所以在主耶稣那个时代，很多的人对离婚这个题目产生了许多的争论。接着我们看第5、第6节，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当罪这件事还没有进入人类家庭之前，这是神为男人女人设定婚姻的本意。离婚并不在神原来的计划当中，就好像罪也不是在神原先的计划之内。离婚是乃是因为罪所造成的结果，人犯罪以后才有了这个离婚的后果。当婚姻关系里有罪存在的时候，就会导致人离婚。所以主耶稣要从神起初设立婚姻的制度他本来的意思去考虑这件事情。接着我们来看第7节，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你应该去阅读申命记，旧约申命记24章1到4节，去了解一下这些法利赛人所提出的这些问题的背景。他们说为什么摩西许可离婚呢？接着我们来看第8节，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为什么摩西会准许人离婚呢？原因就是他们的心硬，心非常的硬。你看神把婚姻赐给人类，而且这是在人类的人际关系当中最亲密的、最甜蜜的好的关系，没有任何的关系比像婚姻一样这么亲密。何况婚姻也是关系到代表着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就是用婚姻来形容。因此只有真正的基督徒才把婚姻关系看得如此的高贵和神圣。然而因为人犯罪的跌倒了以后，以至于苦毒伤害人心里刚硬，侵入了婚姻的关系里面，使婚姻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虚有其表的一种假象。常常有人在挖苦嘲弄啊，关于的婚姻关系。亲爱的听众朋友，婚姻可以是来自天堂，但是婚姻也可以变成好像来自地狱，没有第三种关系了。 当婚姻的出处来了出了问题，婚姻出了问题的，就是麻烦的出现。甚至基督徒有时会觉得婚姻是在一个是一件很靠不住的事情，就是因为人的心硬，神只好允许有离婚这件事。神是怜悯我们，但是神原本的意思并非是要人离婚。我们今天正处在一个非常宽松的文化里面，就是人很随便。我们当中也不少离过婚的听众，请听我说，让我再强调，导致离婚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来自人的罪。毕竟我们都是罪人，既然上帝已经能够赦免杀人犯，杀人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同样上帝也愿意赦免那些离过婚的人。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离婚是因为人的罪而造成的。接着耶稣要讲一些新的概念让我们知道。我们看第九节，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的。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的。人犯奸淫罪，就会使得婚姻的关系破裂了。所以其中之一要求离婚，有人对我说，哎呀，这个可怜的姐妹，她嫁给了一个醉酒鬼，或者说哎，有一个很好的弟兄娶了一个不信主的女人，那该怎么办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有这一方面的教导。信徒和不信的人，他们有问题的时候，他们要分居，也有一些原则，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但是只有人犯了奸淫罪才可以申诉离婚。离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使受害的那一方可以有机会再结婚。而这个原则只适用于信徒的身上，因为神并没有规范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要怎么做，没有，神没有这样的规范。在这里是确定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上帝没有告诉他们那些人还没有信主的人怎么处理这个事情。神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要他们，首先他们要来到主耶稣的十字架面前，愿意成为基督徒，愿意悔改。不论是结婚的人，或者离婚，或者单身的，他们都是世上的人，他们还不认识真神。所以对神来说，他们的处境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必须要先来到神面前信靠主耶稣，这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在这段经文里面是提醒那些已经信主的人，是基督徒，对信徒来说的。说到那些信徒的家庭夫妇，只有奸淫罪才能够允许他们离婚。假如有一个信徒他的配偶要求离婚，那么他该怎么办？如果在这个婚姻当中因为淫乱的罪介入这个家庭，那么受害的那一方他可以提出离婚，他也可以再婚。我认为离婚是在婚姻当中是一个特例。请注意以下呢，又发出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看第十节，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门徒的意思说，就是这样说，那么干脆我们做单身汉好了。如果结婚有这么麻烦的事情，当然单身不结婚确实可以帮助你省去许多的麻烦。接着我们看11节，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这话不是人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 主耶稣的这段话是很重要的，特别是现在的日子里面，接下来的经文主耶稣就给我们定下一个大原则，甚至啊，今天的天主教会也会觉得很有点困扰。我们看第十二节，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啊！这个十二节经文十二节所说的，因为有生来是阉人，有些男孩子或者女人，男孩女孩，他们不想要结婚，他不需要结婚，他不想结婚，他们想保持单身，觉得这样很自在。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这样，那么也有人是被阉的。那有些某些教会他定了一些规条，要求某些人他的职分是禁止结婚，不能结婚。可是我认为教会并没有权柄定下这种规条。那另外在十二节后面下半节说，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曾经有一位姐妹，她要到外地去做宣教的工作，我就告诉她，如果你到了外地以后，你的结婚机会就会少了一些的。她的回答说，我想清楚了，我愿意做出这样的牺牲。那么这个姐妹她是自愿不结婚的。那有人问我说，你认为传道人应该结婚吗？或者你认为天主教神父应该结婚吗？我告诉你，这里只有一个从神来的原则，就是因人而异，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们应当自己在神面前做一个决定，要结婚还是不要结婚，我们要照神的旨意来行。接着我们看第十三节到十五节，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这段经文是针对那些婴儿时期，小孩子婴儿时期就死了的孩子，他们可以得到神的救恩，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据。根据圣经，孩子们不会拒绝主耶稣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将福音传给小孩子的原因。我们把福音传给小孩子，那有人说，哎，那么我们就好啊，把福音传给小孩子，那么将来就是人人都可以得救了。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因为当孩子他慢慢长大了以后，他们仍然要自己在神面前做决定，要做一个负责的人。在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把福音传给他们，传到他们心里面去。等他们长大以后，他们那时候再可以自行做决定，来跟随主耶稣，决志来归主。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不要说因为小孩子曾在他两岁或者三岁四五岁连小孩子小的时候接受了主耶稣，都觉得这样已经够了。不是的，我们还是要继续的跟进，继续的教导他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一个七岁的女儿，她在七岁那个时候她就决志要归主的，所以她的父亲就常常问她说，你是不是真的相信接受了主耶稣吗？有一天她就对她的父亲说，爸爸，你为什么一直在问我这个问题啊？他的父亲就回答说，因为我要确定你是不是真的信了耶稣。所以我们看，事实上孩子们长大以后，他们个人要去负这个责任，他们可以为自己那个时候长大了，他们要为自己负这样责任。也许你能说，那么他几岁到几岁的时候他才能负责的，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我们要尽力的把福音传给小孩子，这是很重要的。不要为那些在几岁才真正的 能负责哈，这个不要争论这些事情，让我们一起努力的、用心的把福音早早的传给我们的孩子，等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能够在神面前再决志归主。很有意思，当主耶稣讲完了离婚的事情之后，他立刻又提到有关于小孩子的事情。这里我们看见哈，任何一个离婚的事件当中，所受伤害的人是谁呢？当然就是小孩子。一个离婚的家庭，孩子是最重要的一环，受害伤害也是最大的。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她来找我，跟我说过这件话。她说她不再爱她的丈夫了，她要离婚。她说我不喜欢她所我丈夫所做的事情，我不再爱她的。因为我听过牧师你说，当爱不存在的时候，婚姻关系就止住了，所以现在我要离婚。她跟我这样讲，没有错，爱不存在的时候，关系彼此的关系就不存在的，这个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但是不要因为爱不存在这个缘故就构成了一个唯一的离婚的理由，我们再要考虑一下，最好是不是不要离婚。后来我就对这位姐妹说，那你说你不再爱你的丈夫了，但是我现在问你，你爱不爱你的孩子？你爱你的孩子吗？她的回答是这样子，她说我当然爱我的孩子，但是这个跟我要跟我先生离婚有些什么关系？接着我就告诉她说，这个对你的孩子很有关系，关系很大。如果你真爱你的孩子的话，那么你要尽可能打消这个离婚的念头，尽想办法留在你丈夫的身边，那时候你仍然可以照顾你的孩子。亲爱的听众朋友，主耶稣说了，他强调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这句话是很值得每一对夫妻，做丈夫的做妻子的，特别是基督徒夫妻，要两方面男女都要尽力互相的联系破碎的关系。夫妻的婚姻非常的重要，对孩子一生会有重大的影响，所以基督徒夫妻要尽量的维系彼此之间的关系，求神来帮助你们。很多小孩子，很多年轻人触犯了国家的法律，为什么原因？今天有许多的小孩子年轻人触犯国家的法律，是因为他们来自一些离婚的家庭，家庭破碎的，就会影响到这些犯罪率越来越高，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因为都是来自一些离婚的破碎的家庭。也许你会发现到令你吃惊，凡是父母离婚的那些小孩子，他们能够变成基督徒的非常非常的少，因为他父母离婚了，所以这些小孩子长大以后很少很少归向主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把离婚的事情跟他自己对孩子的爱，他把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主对离婚的教导和他对儿童的爱，对孩子的爱，让孩子到我这里来，把他连在一起，可见得这两件事情是多么的重要。亲爱的听众朋友，不知道你目前的婚姻状况是如何？求神给你智慧聪明，赐给你爱心，来做一个尽丈夫的尽责的丈夫，或者做一个真正尽责的妻子，也是在神面前成为一个好榜样，来把福音传给 你的孩子。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做一个结束。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有些什么问题可以寄信来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麦是麦田的麦，基是基督的基。再见，愿神祝福你。